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天经喋血，太平天国癸丑三年，亦即是清朝咸丰三年，公元1853年阳历1月28日，太平军攻入南京城，洪秀全宣布定都南京，将南京改称为天京。自此之后11年半，天京就成为太平天国的政治中心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，开始着手巩固统治，设立各级衙门，主管军事、民政、财政、刑法、工程等等事务，又改革太平军控制范围之内的乡村、市镇的社会组织，将所有土地收归官府，按土地肥瘠分为9等，平均分配给所有士兵和居民，称为天朝田亩制度。又将25家编为一个基层单位，由2司马掌管，所有收入都存入国库。25家一切的衣食、婚嫁、细路仔满月等等支出都由国库支取。25家设立一所礼拜堂，由2司马率领全体居民学习基督教的经典，和宣讲天皇以及各王府的圣旨。事实上，由于受太平军控制的地方不断和清兵争夺，经常变动，天朝田亩制度很难认真实行。太平军攻入天京之后没多久，清朝的钦差大臣向荣已经从后赶到，而且屯兵在天京城东面的紫金山孝陵卫一带，亦即是今日南京东郊中山陵明孝陵一带。向荣设立江南大营，监视天京城的动静，而且阻挡太平军向东面的苏州、松江经济重心发展。另一位清朝钦差大臣祁善屯兵在长江北岸的瓜州，设立江北大营，扼守大运河的重要城市扬州，保护重要的两淮盐场。这两支清朝军队逼近天京，对太平天国威胁很大。太平军的优势是控制长江水道，太平军利用水师的优势攻占长江中下游沿岸城市，但是长江两侧的农村，太平军和清朝就争持得相当激烈，有些地方处于拉锯状态，即是太平军攻占一段时期又被清兵收复，反反复复。统领长江中游太平军的统帅是翼王石达开，在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等省开疆拓土，和清兵展开连场激战，曾经占据武汉三镇、九江、安庆等等战略据点，并且在九江大败曾国藩的湘军，将湘军的水师主力困死在鄱阳湖。石达开的声明威震长江中游。在天京方面，天皇洪秀全自从入住天京之后，居住在深宫之中，甚少接见诸王和部属，日常军政事务由东王杨秀清全权处理，遇到重大事情，东王杨秀清就去天皇府向天皇请示，天皇都不一定接见，往往以诏书形式作出指示。于是东王杨秀清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实际军政大权，有时杨秀清还假借天父下凡作出决定，再交给天皇确认。天皇洪秀全为什么会深居简出，将实权委托杨秀清呢？由于资料缺乏，没办法知道真相。不过有些历史学家认为，杨秀清的权力其实已经在广西紫荆山拜上帝会时候建立。 广西桂平县紫荆山的贫苦农民、工人是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核心，亦即是所谓老兄弟。杨秀清、萧朝贵是这群老兄弟的首领。老兄弟对拜上帝会的创立者冯云山比较敬重，而洪秀全以教主身份进入紫荆山，虽然得到信徒的崇拜，但是缺乏和老兄弟的亲密关系。洪秀全亦都明白这一点，所以将自己营造成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权威形象，加强太平天国以宗教巩固人心的作用。天皇洪秀全委任东王杨秀清掌管朝政，而杨秀清又经常借天父下凡发号施令，对洪秀全的威胁越来越大，令到洪秀全越来越忧心。
启禀天皇陛下，东王九千岁殿下派人呈报各衙门的奏章，请天皇陛下指准。
呈上来。
是。
好。咦，这一件公文是今年八月初十开科取士的试题。试题是四海之内有东王。哼，好一句四海之内有东王。杨秀清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天王？
陛下，东王九千岁是紫荆山老兄弟，又是开国元勋，而且身为太平天国正军司傅朝纲，总理朝政，朝中文武大臣对他都十分敬畏的。
朕知道。
况且东王经常假托天父下凡附在他身上，向文武大臣和百姓发号施令，连天皇陛下都要服从他的意旨，实在令人怀疑。
天父下凡，任何人都不可以怀疑。东王的事朕有办法处置。
秀清哥，你派人召小弟来东王府，有啲咩紧要事吩咐小弟呢？
昌辉弟，你睇下跪喺下边嘅嗰个系咩人？
哦，刑部尚书王玉君。
北王六千岁殿下，请替下官向九千岁殿下求情。
王国伯，究竟发生咗乜嘢事啊？
呢件事讲起上嚟就长篇。前几日有一位九千岁殿下的亲戚路过燕王秦日光的王府，燕府门口的人没有向他敬礼，他一怒之下就将燕府家人责打200大板，还押这个家人去刑部治罪。下官见燕府家人已经受过刑，不必再处罚，所以按律释放。点知东王的亲戚不肯罢休，向东王九千岁殿下告状。九千岁殿下就押下官来东王府审问了。
这件事，
王玉君，你办事不力，如果触怒天父，你和你的家人都不可以宽恕。
秀清哥，王玉君是达开帝的恶将，如果因小事处罚王玉君一家，恐怕会伤了达开帝的心。
天父的旨意，任何人都不可以违抗。
秀清哥，何必惊动天父呢？好了， 我哋将黄玉君革职，重打200，逐出王府算啦。
咁都好，人嚟，拉佢出嚟。
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！
秀清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过分，
但是他恃着天父下凡，任何人都奈他不何。
不过朝中必定有忠臣服从朕的意旨的。
陛下的意思是北王6000岁和翼王5000岁啊？
启禀9000岁殿下，
嗯，
向妖的江南大营已经被我军击破了。
吓，我军攻陷了江南大营？好啊，好
啊。听闻向妖已经自杀而死，
嗯，
我哋唔使再怕妖兵威胁了。
冇错，从今之后，天京可以解除威胁，真系好啦，真系好啦。
9000岁殿下，前几个月翼王收复武昌，燕王又喺安徽立功。他们都得到天皇的赞赏。今次殿下你亲自布置兵马攻破青妖的江南大营，功劳远远超过翼王燕王啊。
没错，你说得对。好，我即刻去向天皇禀报。
9000岁殿下，我哋就快到天王府啦。
嗯，我乃天父是也。
天父下凡啦！天父下凡啦！
臣等叩见天父。
众儿女，立刻通知授传，准备迎驾。
系，遵旨。
臣儿授传叩见天父，请天父上座。
授传我儿，朕今日非常之高兴。
未知天父有何训示？
朕问你，你打江山6-7年来，多得何人辅助？
多得各位兄弟同心合力。
边个功劳最大？
秀清四弟。
好，你既然知道秀清四弟有咁大功劳，点解只系称呼佢做9000岁？
天父，你嘅意思系
秀清应该同你一样称万岁？
万岁？
秀清替你打江山。当然要称万岁。
是，臣儿遵旨，寿清四弟应该称万岁。
好，那东皇世子又应该怎称呼？
四弟既然称万岁， 东皇世子当然亦都是万岁。
好好，朕十分高兴，朕归天矣。天皇陛下，为什么我坐在龙座上面？小弟死罪，小弟死罪。
是天父的意旨，你何罪之有呢？所有人听着，谨遵天父圣旨，从今之后，东皇称万岁，东皇世子亦都称万岁。
陛下何必为了这件事激气损害龙体呢？
杨秀清越来越似样，他借天父下凡逼我封他万岁，简直是可恨。
但是天父的权威人人都要敬畏，更何况天京城的兵权。
杨秀清虽然操纵天京的兵权，但是我仲有一班好兄弟。
天王，
我要发密诏俾北王同翼王，召佢哋回朝。
秀清密谋作反，孤奉天皇密旨入京诛杀逆贼，我哋迅速包围东皇府，封锁所有路口。
系，六千岁殿下，
准备妥当，故一声令下冲入皇府，见人就杀，唔准留一个生口。
遵命。
好，攻入去。
系。
启禀天皇陛下，小弟韦昌辉已经将东贼杨秀清全家诛灭，向天皇陛下复命。
昌辉弟，你做得好。东贼已死，天京城的政务暂时由你掌管，等达开帝回朝之后，你们同心合力扶持朝纲。
小弟遵旨。
好。
不过天皇陛下，东贼的党羽，
他们都是好兄弟，我们应该既往不咎。
是，天皇陛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韦昌辉奉天皇圣旨诛除东贼杨秀清，在乱兵之中误杀一些东殿将士和兄弟，是孤的过失，故邀请各位来北王府亲自向各位谢罪。人来，拿皮鞭，打我200皮鞭，用力打！打得痛快， 你哋睇得痛快嘛？
别拿，不别拿得，停手啊！停手，停手，停手，停手。
好，停手。停手。东殿兄弟嘅仇报咗啦，你哋死得眼闭啦！
杀我哋！
人嚟！
唔好啊！
捉住佢哋！
杀！杀！杀！
昌辉哥，我奉天王密旨，由武昌兼程赶翻嚟天京，竟然到处血流成河，尸骸遍地。昌辉哥，你杀人太多，应该停手啦。
达开，反贼不能不诛，妖人不能不杀。天京嘅事由我掌管，你无需过问。
吓、啊，我要面朝天王，求天王指示。
天王要静心祈祷，天京嘅军政事务。由我韦昌辉全权处置。
启禀天王陛下，翼王五千岁殿下已经离开天京去了安庆了。
哦，达开去了安庆，好，好。
陛下，北王六千岁和燕王坐天后他们越来越放肆了。
他们怎样啊？
凡是反对他们的人都被他们逮捕问罪，每日都处死几百人啊。
昌辉日光盛容他们太过分，天父一定会惩罚他们。
启禀天王陛下，翼王五千岁在安庆发布核文，号召天国军民讨伐北王啊！
哼，达开终于起兵讨伐韦昌辉，好，替朕准备纸笔墨，朕要亲自撰写诏书，通令天京全体军民讨伐翼贼韦昌辉、秦日光、陈胜容，任何人逮捕翼贼，加官进爵。
太平天国丙辰六年，即是清朝咸丰六年，公元1856年阳历九月初，北王韦昌辉由江西领兵入天京，屠杀东王杨秀清以及东王家人部属差不多10000人。北王、燕王、坐天后操纵天京政权。翼王石达开由武昌抵达天京，见形势恶劣，匆匆出走，去到安徽安庆起兵声讨韦昌辉。冇几耐，天京军民在洪秀全号令之下诛杀北王和北王的同党。洪秀全起用两个兄长，安王洪仁发、福王洪仁达掌管朝政。翼王石达开见天京政局混乱，率领几万将士脱离太平天国控制区，在西南各省辗转流徙。天京事变，翼王率众出走，令到太平天国元气大伤。曾国藩的湘军乘机收复武昌、九江等等重镇，但是 清朝亦都要面对另一次西方国家的侵犯了。中华五千年之天经喋血是由李在堂、钱佩佩、莫家驹、钟杰良、林有荣、陈少煌、曾永强、温泉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